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我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了倒数，蓝绿的选战打的是如火如荼。不过反观对岸的北京呢，就是借由在最近主办 APEC 之际，忙着和各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又以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对台湾造成最大的冲击。台湾的经济部长杜子君甚至还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哦，他说中国是台湾最好的生意伙伴，而韩国是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中韩一旦牵手，台湾就变成了小三。那么台湾能不紧张吗？最近中韩签署 FTA 对台湾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邓中坚教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目前力拼财经大国的一个整体战略布局是什么，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想这一年呢，我们看中国大陆它的外交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从最早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亚信的高峰会议，包含了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领袖高峰会议，到 APEC 高峰会议，到 G20 的高峰会议。那么从再加上还有就是另外是这个李克强参加的这个 ASEAN 的这个会议啊，高峰会议。那从这一系列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整体的布局，它将来布局就在亚洲了。以亚洲为主，所以它称为就是说一带一路嘛，就是说海上陆上的丝路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它还提出了很大量的这个资金来，包括成立了这个亚洲基础设施这个投资银行，包括它设置的这个丝路的这个基金，包含了这个许许多多将来他认为说要开发的，包括它的高铁外交。所以它的布局就是能够把亚洲地区从中国为主，经过了海上陆上到欧洲这一块，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很密切的一个经济联系带。那么除此之外，很重要就是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又把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往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走向它的这个所谓财经大国的方向布局。刚刚您提到了这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当然不止，因为到了澳洲参加G20，澳洲也结束了这个 FTA 谈判。但我想不是这样，他这个跟签署是为了在这两个协定，其实中国大陆做了相当程度的让步，因为这签署包含的不只是服贸、货贸，还有投资，三合一一次完成。那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只完成了投资，服贸、货贸其实还在空中。那这一点上来是我们值得去担忧的。当然国内有很多人讲说，那我们就走向国际。事实上这个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包括蓝绿都心知肚明，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这个要想走向国际，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去忧虑，值得去思索问题。而且中国大陆他现在看的说，我就照我的步骤走了，所以他就是跟韩国签了，就是跟澳洲签了，他不会在那边等待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会来挺连胜文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原因之一，
也反映这企业界的一个忧虑。
对对对，
好的，谢谢邓老师的分析。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当然我们知道原本台湾是早先一步和对岸要签署这个已经签署这个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但是现在是失去了这个先机，反而让韩国抢先和中国先签署了这个 FTA 了。那么您认为在您的观察当中，台湾是不是真的像杜子君部长刚刚我们所说的，被韩国是横刀夺爱变成了小三？那么台湾从一开始的领先变成落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李教授，
我想杜部长这个话如果是有一般教授或评论家讲没有意见，但是杜部长是公职人员，他是政府的代表，他不应该来恐吓人民。也就是说你政府应该有个备案，假设这个 FTA 推不过，那我们要我们的生存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去提这个，他反而用这东西来威胁，我觉得不当。好，再者就算 FTA 要推过，对台有利，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国民党一直在讲说最大的困难是学运、民进党还有这个立法院。但不要忘记立法院是国民党是最这个其次超过半数，所以这个部分他 应该自己内部去处理，尤其对处理王金平这个立法院院长的事情，他现在对于这个这个高院已经驳回了这个党籍的这种的这个这个诉讼案，但是他国民党还是准备还在告，那所以你要期待王金平来协调，但你要告王金平，那这个都显然我看马总统对于这个服贸也不是很在意，所以这些因素都让人家觉得说，其实马总统只是把责任推给在野党，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负起真正责任，那所以在跟这个韩国的这个速度上当然慢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这个现在目前韩国跟中国现在只是实质上审查过，他们还没签呢，而现在我们看到19号韩国的中央日报已经在批说这中国的很多货物已经大量流到全世界，已经在批这个中国货物的这个可能会入侵韩国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中韩之间的未来哈，其实还有一条还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说把这种所谓的 FTA 就当做一个唯一的这个万灵丹了，我觉得这也不切实际。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来请教这个邓老师，我们观察最近北京在这个 APEC 上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好像中国处处的想要跟这个美国来争夺未来整个经济制度建立的一个主导权哦。那么奥巴马政府这边有没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呢？这个美中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博弈，现在目前是最新情况如何？那如果真的像杜部长讲的说，台湾已经被挤到旁边当小三的话，就台湾的地位来讲，它究竟是应该要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北京的怀抱，还是说干脆琵琶别抱，另外找这个美国来撑腰呢？您的分析？
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个观念，今天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签了 FTA，好像大家感觉到说我们受尽委屈，将会被宰制。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所谓的自由贸易、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今天全球上实际上有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再来有很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大家对这自由贸易性怎么走，其实都有一定的规范了。中国大陆现在继续深化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道路，深化改革，其实也是更跟世界融合在一起。一个更跟世界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治实体，他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小小的台湾跟你签 FTA 之后来整治你，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只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在全世界就没有信用了，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财经大国，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理解的。我们现在怕跟大陆签 FTA 怕在哪里，这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嘛。那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他是乐观其成之外，其实美国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财经实力，可是美国有很强大的军力，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大家说我们财经要靠中国大陆，可是我们军事安全是靠美国，所以这是一个 balance。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看到 APEC 里面，我们台湾电视的报道可能不多，就是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的这个他们的会晤塑造的这个气氛，因为各有所求嘛，所以塑造气氛就是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其实简单讲，从学者来讲就是基础。今天他们两个决定了
要平起平坐，
那么平起平坐决定之后，就决定了今天国际也很多的大事。我们在台湾，好，就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要是怎么办呢？这是我觉得我们思索了。刚刚建发兄提到了这个，我就觉得说，制度是制度。王金平的案件如果今天发生在美国，王金平早就被迫下台了。那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啊。那么今天在 FTA 没有办法在台湾通过，有人服贸破贸，其实大家恐惧，谁在吓人，谁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觉得说，今天不管是王金平或任何的一个立法委员，如果你认为说 FTA 确实很重要，对我们台湾发展至关紧要，那么你不要管有什么，我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呢？王金平跟马英九的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今天签 FTA 对台湾好是全民的福利，你王金平把全民福利摆在哪里呢？这是我觉得我质疑的地方。今天我觉得说，在台湾很多尤其是学生都是想小确幸，你想小确幸可能你就没有确幸了，你只有想大确幸你才有小确幸。所以这是我觉得说，一个从一个大局，从世界整体环境上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持住。谢谢。
好的，谢谢邓老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到了这个台湾的选战啊，事实上随着这个台湾选战进入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在台北市这个一级战区哦，候选人连胜文也不断的在谈这个中韩 FTA 的话题，甚至包括我们看到昨天马总统他从南跑到北去站台辅选哦，他也不断的在提这个中韩 FTA 的事情哦，好像试图把这个选战跟这个选票拿来跟这个两岸关系的抉择，或者说拿来跟这个中韩签署 FTA 这个国际议题来做挂钩，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林教授？
这个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把这个民进党或者学生打成这个反自由贸易、反服贸，这是不对的，也不道德。如果学生跟民党反对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赞成说要有这个签署协议的这监督机制、监督条例？也就是说，基本上并不反。只是他反对的是黑箱的或不周延的配套不够的或者评估不够的这种自由贸易啊，所以这才是一个问题根本。那你行政单位执行不力，反过头来怪这个监督单位，没有道理啊。所以钥匙是在执政者手里啊，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第二个就是说，也不应该利用这个选举啊来恐吓、来打击这个民心士气，因为实际上这是两回事啊。尤其总统应该站在一个全国的这个高度啊，不应该卷入这种，尤其是地方选举，又是这个跟这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议题啊。那如果说马总统真的很在意服贸的话，那应该要积极去做这个跟立法院进行好好的私下的这协商，而让这个服贸早点过。但并没有，而是在选举到的时候才又把这个口号的提出来啊，这个做来这个消费。那我认为说，这样对台湾的这个发展并不好。在更何况说，一个经济的发展，就像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说我们身体，你说心脏很重要，但是脚趾头如果受伤就不重要吗？脚趾头受伤也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这个运作。这些弱势团体一旦他们出了问题，他们的抗争，难道这个声音不应该被听进来吗？所以经济的运作应该是整体的考虑。一个民主机制就是让很多声音能反映出来，然后做从政者来做一个综合的这个协调，而不是只是顾着一方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还是一个总体的考量。
好的，谢谢严教授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还是继续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就是关于这个。企业家目前就是表态，在选前表态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一二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正是有许多企业家在最后一刻表态，所以可能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结果。那这一次，刚刚这个东宁跟邓教授也都提到，像是这个郭台铭他有提到了，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选民。那么这个郭董甚至他觉得说，他也喊出了这个不要逼我离开台湾。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过了。那不过好像这一次在台湾所引起的这个涟漪啊没有那么大，因为一方面来讲，有些在这个有一些批评，就是说其实那这个一二年听了这些企业家的话，投可能做了一些选择，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几年过去了，其实台湾的经济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二方面就是说吸引投资也好，或者是归于返乡也好，就像您刚提到这个顶薪，就可能是带来给台湾更不好的结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喊话好像感觉上没有一二年的力道那么强了。您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我想郭台铭先生，因为他在大陆也很吃得开，那过去跟马总统关系也很好，所以他出来反而会让人家不大相信他讲的话。也许从经济角度看，他讲对了某些的现象，但因为他个人的身份，因为大家也知道，北京很希望服贸通过嘛，那所以他变成是在这个节骨眼，尤其在这种政治敏感节骨眼，人家认为他可能是北京的代言人，所以反而他的声音不一定会被听进去，适得其反。所以我意思说，我们不要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场合，他又在选举场合讲这种话，所以他会被政治解读。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便他心里想要讲的是一个真心话，反而他的结果是会让大家对这个议题更加害怕，更加反感，所以我认为是适得其反。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严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邓中坚邓教授，您刚也提到了这个 这个自由贸易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马总统在这个下乡辅选的时候也一再的提到了这个自由贸易啊、服贸啊、货贸啊对于台湾未来的这个前途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在台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他也一直在提到这个 FTA 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一些喊话或者是这一些呼吁好像都并没有在台湾引起这个很大的这个选民的反响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到底是以您来看，为什么如果说是台湾的民众真的像郭台铭董事长所说的看经济的选民太少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因素，或者是我们的国际观不够宽广等等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想基本上如果我们看这次是因为地方选举，确实刚刚建发总讲这是地方型的选举，所以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可能感受上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我想最近为什么马总统再提出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个韩国已经就 FTA 完成协议的这个签署，然后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明年元月就会正式签署，然后再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律宪法程序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十分忧虑的，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刚刚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主要的学生份领袖们，其实他们对于所谓的服贸的内容，我想他们都是不懂的，甚至很多学生我也问过，他们的服贸都不懂，不懂然后来提出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至于刚刚建发兄提到了这个监督条例，事实上民进党挡了好几次就是不让他过，那学生提出来我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诠释，学生提出来其实是就是要挡住啊，就是要让他不能够过。事实上我想说很多的美国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说，其实这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是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化的。那么这不是我讲的，是听了他们的一个讲法，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忧虑的事情。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也还有一些听众观众，我想请教这些听众观众对这个不管是中韩签署 FTA 或者是对台湾九合一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接听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喂，
你说，
喂，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 APEC 期间哈，北京有见到蓝天哈，那现在跟大陆签 FTA 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空污的问题哈？让外力介入大陆，让以免它空污恶化哈。然后王金平哈，他是官说还是官心，还是有实质影响力哈？那官司打输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被切割掉？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再接一位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啊。
你好。
那个中共啊，这个北韩啊，他不听话啊，他就不理他了。那你台湾呢？两个政党呢？又是民进党了，又是太阳花了啊？你闹嘛？闹他不理你嘛？那闹了最后你垮掉了以后那再说嘛，你台湾的经济不强的啦，在国际上不强啦，你竞争力也没有了啦，你到时候全台湾人都当乞丐也没地方要饭啦，就这么简单啦。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先生。我们节目的时间大家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我想把这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啊，尤其是谈一谈这个台湾啊，在面临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还有中韩签署 FTA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这样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因应方案，还有两岸关系的下一步。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老师。
我想基本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全球自由化或自由贸易型是一个趋势，不管哪一个国家都这个很积极的在推动。我们今天台湾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我们怎么能够自外于全球的自由贸易的这个体系之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战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去思考，再继续考虑说我们跟大陆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体认到今天全球自由化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一个潮流，用了很多的这个名词啊，去污蔑或去指责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无助于事。那么更重要就是在于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能够借助这个不管是对岸或其他国家的这个力量来壮大我们自己，这才是我们所要求的。所以如果您问我这些事情，我觉得说在这大势之下，我们一定要参加亚太区域整合。那么中国大陆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 我们绝对不能够切割跟他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做，这样才是我们的大确信。
嗯，好的，那很快请教邓老师，如果这次我们把拿来跟选举来讲的话，如果选举投票出来结果蓝绿之间的消长比较明显的话，对于接下来两岸朝野协商这个两岸监督条例的通过，会不会造成一些一定的影响？
其实我也不担心，因为大家都想的是市长，大家忘记我们还有议会。
嗯，
议会的监督其实也是很重要，这是民主政治上就是这样子啊，你不但有这个行政上还有这个立法单位的这个监督，所以即令今天在这个选举当中国民党受到了挫折，不代表两年之后他就不能够反真正在选举中获胜。
好的，谢谢老师。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是，我想这个地方有一个我跟呼应这个邓教授的地方，就是说台湾因为是个小岛，对外开放这是一条必走的路，只是说这个开放的这个幅度、策略、做法，其实不同政党不同的做法，那千万不能把一边打成就是一个反开放的。那我想在野党的责任就是在监督嘛，那你执政党你就要去努力去做啊，尤其政治本来就是一条不容易的路，总是要一些使命感，那使命感就是说你执政你一定要挨骂啊，你一定要把一些辛苦吞进去。那如果说有一些受伤或者一些弱势团体，做个政府必须要去关心。好，我觉得这个把市民如此这种哲学，即使在西方这种文化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觉得说，像这次马总统在造势场合提到，看到这个国会收费站、国道收费站的这些跟他抗议，那些这些也就被打在地上，可是他还对着群众说警察加油。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弱势团体或者说被压迫团体，他一定会心里头一定很愤恨的。所以我觉得当个总统的高度不应该介入这一种的这个对立，他应该要视民如子，即便这是一个很少数的一些人应该关心。我想如果秉持这一种的心情啊，你来协调，可能很多的法案就很容易过关。所以我希望马总统可能要对这个问题来要再细细的再思考一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也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东京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推出一整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为您深入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对台湾的政治版图以及两岸关系的走向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